弟兄姊妹早。
早
啊。这个上个礼拜最后一段话的早晨的时候，主日早晨的时候，严大哥讲了十架七言，最后两句话还记得是什么话吗？我渴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将我的灵魂交付在你的手里。我今天非常渴，所以我就请有平站这个给我倒的水。我刚刚在想的时候，谢谢你呀。什么叫渴？我刚刚渴的唱歌都唱不出来，我声音整个哑的，呼吸都有点困难。为什么？太干了，气都吞不进去。然后刚刚唱一首歌叫这个如露可慕溪水，我突然发现我们真是穷啊，我们真是贫穷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这个贫穷呢，不是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你的。今天的题目呢，根据上一次仍然有关系。耶稣实在是为了我们受了苦，受了逼迫，使得我们丰富，使得我们健康健起来。上一次我谈到是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丰富起来。我们上次提到，我说谈到丰富的时候，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哪些东西，还记得最后一个我讲的放手，放手的故事，还记不记得？忘了。有一个人从来不听神的话，到最后一天到了悬崖里面去，神叫他说，他跟神打上帝打个招呼，他讲说，我以前都不听你，我这次一定听你，你这次救我，我一定听你。结果上帝跟他讲说，叫他放手，把手放掉，他看一看万丈深渊，他不会放手的。但是上个礼拜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一首唱了一首歌，我记得在讲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有一首歌叫他藏我在爱的深处。神实在是把我们藏在他的爱的深处。刚刚慧兰为我们培灵，我不知道你今天预备来亲近神吗？你愿意今天来敬拜神吗？你愿意对神的话有反应吗？今天唱了一首歌叫我要颂扬，这里面他感动的歌词跟我感动歌词不太一样啊。我感动的歌词是他都明白，他都知道，神都知道我们，神都明白我们。我们的神实在是极其美好。我们里面有干渴，有贫穷，我们向他要。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，好。亲爱主，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来亲近你，帮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愿意亲近你的时候，你就亲自来亲近我们。今天的讯息从头到末了，求你向我们解开你的话语，等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先翻开诗篇138篇，诗篇138篇第六节，我们今天题目是贫穷人有福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跟138篇第六节有关系呢？诗篇138篇第六节，我们来一起念：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，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这里面，耶和华虽高，却 看顾低微的人。那个低微的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在七十四译本里面，把它转成从希伯来文转成希腊文里面，就是这句话了：贫穷的人。耶和华虽高，却看顾低微的人。这个贫穷的人呢、啊？如果你再翻开到你这边，不要断，不要弄掉啊，138篇不要弄断。你回到马太福音去，马太福音的第5章。的第二节，马太福音的5章第2节里面提到，他讲说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”这样子，我们一对照读的时候，什么叫贫穷的人？就是虚心的人。什么叫虚心的人？就是神耶和华虽高却看顾的人，低微的人。当我们看到贫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是虚心的人。我们看到虚心的人，我们就看到是什么？低微的人。在诗篇138篇，我们再翻回来看一下，诗篇138篇第6节里面，后面刚刚我们没有念的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神很高，对不对？但他的眼光却看到怎么样？低微的人。而且他不是看到，而且他怎么样？他看顾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神从却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远处看到什么？骄傲的人。所以今天在这边，耶稣基督在讲天国福音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天国登山宝训，他5章6章7章全部在讲这个登山宝训，但是他第一句话讲什么？贫穷的人，讲虚心的人。一个人不太，如果不明白什么叫贫穷，什么叫虚心，什么叫低微，他很难明白神的话。所以耶稣基督来第一句话就先告诉你，这边 This is requirement， 这是一个需要，这是一个条件，后面讲的对你才有意义。骄傲的人，神远处就看到他，对不对？骄傲的人再近也看不到神。骄傲的人再近，他神再近他也看不见神，但是呢，他却远远的就被神看出来。有一个谚语，西方有一个谚语，他说骄傲的味道呢，几百里你都可以闻到。英文翻译就是You can smell it， 的骄傲 ，100 miles away， 你在几百里你都闻到这个味道。我这次去 Virginia， 我开车，我要去的那个 town 大概距离我有3个出口，我已经闻到什么牛粪味道了。这里面讲骄傲的味道，几百里你都可以闻到。神从远处就看到你了，走到近处你仍然看不见神。因为谦卑的人不容易一眼认出，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到一个房间里面去，你到一个公共场合里面去，你有没有感觉有一些人哗啦哗啦，你一进去就听到他的声音的，你一进去就看到这一个人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呢，往往是怎么样，你要在那边待了1个小时半个小时才发现，哎，角落里面有一个相当有深度的人。骄傲不止几百里都闻得到，骄傲的人你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谦卑的人不容易认得出来。 必须用心去看才能发掘得出来。所以穆安德烈讲，他说谦卑不是人的本性，谦卑不是人的本性。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莫林诺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灵修书籍，他说真正的谦卑是从来不会令人想到要谦卑。好，真正的谦卑不是令人想到要谦卑，你想到我要谦卑的时候就表示什么？你已经骄傲了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明白什么叫贫穷的人。今天的题目是贫穷人有福了，我们下一章。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啊，这个跟我所讲的不太一样哈。这边是写什么呢？你们富足人有，我们再跳过去一个吧。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今天我们谈很重要的一个品格，就叫做贫穷的人。我们刚刚谈到说，因为贫穷人有福了，常常有人会的感觉说，到了教会了就不能去，为什么？一来一定变穷。但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的说，不是穷不穷的问题，不是外面的东西，是你这一个人心里面丰富不丰富的问题了，丰富不丰富的问题。所以神在向谦卑的人的时候呢，他跟他讲神的国是你们的了。我们再下去看下去，下一章可以再下去一章吗？我们刚念一段经，我们再下去一章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讲了，事实上是谈一个东西，骄傲的人跟虚心的人，骄傲的人跟虚心的人。我今天没办法控制这个东西哈。什么叫做虚心的人？虚心的人在字面上，如果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把经文打开来好不好？圣经打开来，路加福音当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虚心贫穷的人的时候呢，神告诉我们有两种眼光，一个叫做骄傲的眼光，你看什么人事物都是用骄傲的眼光，一个是怎么样，你用 虚心的眼光，这两种不同的眼光产生不同的结果。我今天要谈的部分呢，会谈到两种不同眼光，我们来下一页好不好？这是上一页是不是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就停在这边好了。好，这个好的，我们来看，好，这边谈到虚心的人时候呢，他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指什么呀？ The poor in spirit， 是灵里贫穷的人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，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的贫穷绝对不是物质的东西，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的贫穷的时候呢，是讲什么呢？灵里面的什么贫穷。什么叫做灵里面的贫穷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自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，有多少人感觉自己是灵里面丰富还是贫穷的人？你感觉自己灵里是丰富的人举个手好不好？有没有感觉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举个手好不好？其实我还记得我常常讲，我说上次我也提到说，基督徒是一个什么呀？思考者，是不是 thinker， 对不对？同时一个需要的，一个是什么？学习者嘛， learner， 对不对？耶稣在这里面讲的时候，都是用现在的事，简单，现在简单是意思就是什么？这个说邻里贫穷人是一种状态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是一种状态的，表示说一个人的应该存心是什么？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第一句话的时候就讲了，就讲说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。还记得我上次谈到态度决定什么结果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虚心的人真正的意思，在他意思里面就是说邻里贫穷的人。在这边谈到邻里贫穷的人的时候呢，表示呢有两种的不同的一个眼光，我刚刚讲了这两种眼光，我们再下一页好不好？会产生，我们来下去，能分辨永恒跟暂时之别。一个虚心的人，他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 他能够分辨出什么叫做 永恒的，什么叫做暂时的。什么叫做永恒的，什么叫暂时的呢？在这里面我们来看经文好不好？我今天有点乱哈，对不起。还记得什么叫做分辨永恒跟暂时的呢？我举个例子哈，神有没有讲过，在一粒麦子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讲，他说人若要活着，要保存性命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，约翰福音12章，12章的23节、24节，其实应该是从25节哈，我来念：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里面谈到了两种生命，一个叫做肉体的生命，一个叫做什么？永恒的生命。你能不能看出一个什么叫做永恒的生命，什么叫做肉体的生命？肉体的生命就是像刚才我讲，我很口渴，我口渴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有一个需要，我可以用喝水就解决我生命，我肉体的需要。但是我灵里的需要，如果我不花时间喂养我灵里面的需要，灵里面生命的需要，我是一个什么样？我是灵里贫穷的人。灵里贫穷的状态会使得我怎么样？正常的一个基督徒会使得自己有一个需要，有一个渴慕。这个渴慕是因为你虚心，你灵里贫穷了，但是你没有饥渴的感觉，就像我口渴了，我没有感觉，我最后会怎么样？我自己会渴死。灵里面的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是因为他有感觉，他能够分辨什么叫做永恒的，什么叫暂时的。当他知道永恒的是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反应，这就能够分辨了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谈到了第二个，能分辨物质跟灵性之别。物质跟灵性之别，什么叫物质跟灵性之别呢？我举个例子啊，税吏跟法利赛人是不是上圣殿里面去祷告？你们知道这一段吗？不太记得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8章。路加福音18章的第9节，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什么？税吏。那么法利赛人说：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税吏，我也禁食，所有的都捐上1/10。他说他是一个有义的人。另外一个呢，税吏呢，他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求神开恩，可怜他这个人。一个虚心的人有不同的眼光，这个眼光能分辨物质跟灵性的分别。因为他知道一个人能够得神的怜悯，与神亲近，不是物质上的东西，是什么？是灵性上的东西。不是你进食就可以，而是怎么样？就像要我口渴了啊，我可以忍耐，为了表示我的诚，我对神的这个善意。好，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自己起来，其实神要我们怎么样？真正所谓的为神有约束自己，不只是在肉体上，而是在灵性上懂得约束自己。所以一个虚心的人，他能之所以能够分辨物质跟灵性呢，是他懂得自我约束。自我约束，一个骄傲的人会不会自我约束？我们待会再看啊。第三个问题，一个有虚心的人呢，他能分辨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同的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继续再听一次哈。一个虚心的人能够分辨神的眼光跟 人的眼光是不同的。好的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路加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哈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事实上从第四章我来念，四章二十三节里面，他这边提到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地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这里面提到有一群人，这一群人怎么样，有各样的需要，这样这一群人有各样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看到他们就怎么样，就怜悯他们，是不是？这是神的看见，对不对？人的看见是不是刚好就是神的看见？人看见需要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从这篇经文去看，因为你患了病，各样的人感觉说神可以医治嘛，对不对？就把所有的人全部带到神的面前来了。这个时候是人的看见，神有没有看见人的看见？有。他有没有怜悯人的看见？有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，你看到第五章马上就来登山宝训，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的这一句话跟前面的东西他要讲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人是有需要，神也知道，但神现在要来说的是什么东西呢？神在这边第一句话叫虚心的人，神看见人，他看人看见自己的时候是看到现在的光景，神看见人是看到什么？他创造的光景。我再讲一次，人看见人是看到现在人的光景，神看人是看到人被创造时的光景，这里面不一样。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人是怎么样？人是照神的样式跟形象创造的，神就把怎么样，各样的走兽，自己不定名，自己创造，有没有自己定名啊？我自己生了孩子，我可不可以给他名字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神是谦卑的，他创造了一切，照他形象造的这一个人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看圣经，他把各样走兽、动物、飞禽怎么样带到这人的面前。我们的看见跟神的看见不一样，耶稣在这里面讲的是一个 turning point， 是一个 turning point， 是一个转折点。一个虚心的人不只能分辨永恒暂时，不只能分辨物质跟灵性，最后的他能分辨神的眼光。神的旨意是叫人丰富，神的教导也是叫人丰富。从这边开始登山宝训，从这一句话开始，神要人有他的眼光。以前的人是尊贵的，神创造的是尊贵的，但现在人却怎么样，却是败坏的，是恶以恶治恶，不是以善胜恶。耶稣整个的教导从这边开始，耶稣真正的教导从这边开始，摩西的律法跟耶稣的教导差别就在这里一刀切下去了。摩西的律法跟耶稣的教导到底差别在哪里？今天我们待会主日学会上，耶稣说要成全律法，不是要怎么样废掉律法，他不止成全，而且他把这个标准往上提了。怎么提上去呢？是使得人因个有一个不同的眼光，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，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从此眼光转到神的眼光去看了。 在美国人家讲说有第三次独立战争，你知道第一次战争是跟法国帮忙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第二次战争，你知不知道？英国第一次帮忙战争的时候，有没有承认美国是独立国家？没有哦。第二次美国有独立战争，1812年吧，还是1817年？我不晓得哈，不记得了，不太记得。但是你们去看，有第二次战争。第二次战争是英国从加拿大打进来。你知不知道，白宫跟国会山庄在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时候全部被毁掉？知道这个历史吗？知道历史哈。第二次独立战争，好，人家讲说美国有第三次独立战争。你知道什么叫第三次独立战争吗？没有听过是不是？好的，这个独立战争呢，就是把神赶走的战争，独立嘛，完全独立。1948年最高法院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传教是违宪的。你只要传教，对不对？就违宪。1954年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禁止分发圣经。1962年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中禁止举行强制性的祷告仪式。什么叫举行强制性的祷告？知道？你安静啊，然后听人家祷告，这叫强制性的祷告，超过一分钟就是强制性。你要祷告你祷告，但是你要大家好像安静下一分钟，你就限制言论自由。 OK， 1963年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禁止诵读怎么样圣经。1968年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禁止，如果禁止教进化论是违宪的，你必须教进化论，你不能教创造论。1980年最高法院判决禁止公立学校悬挂十诫。1985年判决在公立学校举行沉默时刻的仪式，这又强制性祷告仪式，现在变沉默式的仪式，又在加强了。反正什么都不行，你连安静都不行。你说我们现在默祷可不可以？不可以了，连这个都不行。1985年1992年公立学校毕业典礼上禁止举行祷告仪式。好，下个月4月25号 East Brunswick High School， 我们这个镇的高中有一个一分钟为同性恋的安静仪式。你们就知道，你们知道吗？哈，啊，这个吴晨光送了一个 email， 几个礼拜前进来。这个叫做独立战争。这一个战争呢，美国就是怎么样，从政教分离的这个原则呢，就开始怎么样，把他们立国的人整个去掉了，他们不要神。随心和神，我自己可以来，我自己可以来。我们谈一谈这个过程好了。2003年到2004年，美国的儿童跟青少年自杀率上升8%。统计显示，美国联合国，他说世界上平均大约每40秒就一个人死于自杀。然后这个自杀的比率呢，现在怎么样，完全越往越年轻的去了。在中国自杀15岁到34岁，这一段年龄层的人，什么是他最大的死亡率？你知道自杀15岁到34岁。然后美国官方统计， 2003到2004，我刚才讲百分之八嘛哈，10岁到24岁自杀的人数是增加到4559人一年。20岁以下青少年自杀率增长了18%，死亡人数上升到1985人一年，而且多数在15岁以上的年轻人。我这要提到了，自杀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犹大卖了主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还有选择？有嘛，对不对？他可以选择怎么样？悔改。耶稣就算是死了，被他卖了，如果犹大悔改，重新选择殉道，为主殉道，像其他12个使徒，你想他的结果会怎么样？是不是不一样？自杀绝对不是神的选择。好的，那你说，而且你们知道这个月的13号有一个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，这个报道是这样子，这个报道提到了，美国，这是很早的应该是很准确的消息哈。美国每4名青少女中有1人罹患性病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？3月13号，就是这个，马上就引起很大的讨论了。4个青少年，你们现在有没有teenage？是女儿是teenage的，举个手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报告，4个青少年就有1个什么罹患性病。有关于这方面呢，引起一大堆的讨论。纽约儿童医院青少年疾病专家 Elizabeth Edmond 他说，这个情况很令人惊讶，不过呢，教导他们不去有性行为不好，而应该教导怎么样，青少年跟青少年必须被告知如果他们发生性关系应该如何保护自己，这是他的教导。所以4个少女有一个什么性病。这里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，所以是什么呀？官方的数据。好，谈美国，我们再谈谈台湾还有跟中国好不好。去年2006年是什么结婚大年？什么叫结婚大年？知道？因为是狗年嘛，狗年旺旺嘛，所以怎么样？而且有2个立春哦。去年2006年，前年有2个立春，对不对？有什么？有3个情人节，有3个情人节，因为那一年有2个立春嘛，7夕嘛，是不是？有2个立春哈，总共中外合起来有3个情人节，所以呢，很多人结婚。2006年，北京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公布，有24,952离婚登记，离婚率达到15%，其中结婚7年内离婚的占40%，结婚7年内离婚的40%。这个范围呢，结婚3年就分手的达到2259对，结婚3年分手，婚期短，离婚年龄怎么样下降，都是35岁以下的人是主要的。那么其实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数字啊，美国的离婚率呢，年轻人离婚对不对，中年人离婚对不对，老年人离婚率增加250%。所谓老年人是怎么样？55岁到60岁之间以上的叫老年，离婚率增加250%，表示2.5倍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老人家呢，经济水平啊高多了啊，这就是踏出去的啊。台湾呢，来看看台湾，台湾内政部统计， 去年一共整个台湾那么小啊，比上海都还小啊，大一点啊，大上海 OK。 去年一共有才129000对男女结婚，不结婚了，才129000，表示130000男女结婚。去年一年就有高达62000对夫妻申请离婚，就是去年一年呢，离婚人数呢跟结婚人数快到了什么一半呢？结婚就不结婚了，那离婚的就多了。 OK， 我们需要悔改，神看我们的眼光不一样，所以神一开始教导的时候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虚心的人。虚心的人如何虚心啊？还有虚心的应许，在这里面我要特别谈到的就是说真心的悔改。以赛亚书里面66:1-2，我念给你们听好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里面在以赛亚书66里面，神有讲一句话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，他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。结果呢，第二节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神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，这是他创造的，他在找什么地方？他找一个安息的地方。人的骄傲把神不断的赶走，但是神看到人只有怎么样，不断的需要，不断的饥渴，但是人却不感觉自己饥渴。所以在以赛亚书66里面提到了，神说他在找安息的地方，这个安息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的心里面。有多少人对神的话有任何的战兢呢？今天没有人，没有人对神的话感觉有什么必要性，我需要思考。悔改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就怎么样，还记得到了时候就怎么样，这段经文到了时候怎么样，有没有人讲到了时候就死得怎么样，使你们升高。彼得前书彼得说了，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时候，到了时候神就必定把你升高。我们的升高是自我的升高。什么叫骄傲？几百里都闻得到。什么叫骄傲？你我有没有感觉很多人都很骄傲？其实我们最骄傲了，我们都很骄傲，每一个人都很骄傲，骄傲到一个地步，我一切来掌管。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会得到升高。耶稣基督的教导从这边开始，所以这篇讯息讲的就是灵命晋升了，解的就是弟兄姊妹。因为还记得路加福音这6:2里面讲，耶稣回头对着门徒们说，弟兄姊妹，这段话是对着门徒们说的。你我必须伏在神大能手下，下一个将一切的忧虑借给神。我上次谈到放手，其实你再成功，成功不能满足你，成功只是你自己的。成功当你没有了，你这个人没了，成功就没有了，这是你自己定的成功，这个成功是暂时的。 OK， 好的，在这里面我要继续下去，我要谈这个敬虔与放纵。 当我们知道这 有神的应许的时候，当我们将一切忧虑卸给神的时候，因为怎么样，神怎么样顾念我们，神顾念我们，神的顾念是我们的安慰，也是我们的保护。我再讲一次，神的顾念是我们的安慰，也是我们的保护。你想蒙神的保守吗？就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伏在神大能手下，真心悔改。我要谈到一个记载，在1900年，美国有一位学者，他追踪，现在要讲说 family tree 哈，家族族谱，他去追族谱，他追两个18世纪的人，这两个18世纪的人哈，第一位是18世纪的爱德华 Sarah Edward 一个太太，她这个女士呢，她是一个牧师的太太，她养育了11个儿女，这11个儿女呢，她教养孩子的秘诀就是用爱跟什么呀，敬畏，爱神敬畏神的方式来带领她11个孩子。这11个孩子在记录中显示，这一个 Sarah 萨拉呢，总共有1400个后裔，其中有14位是大学校长，100位教牧人士，包括这些教牧人士包括什么，牧师、宣教士、神学院教授。他的后裔里面有65位大学教授，他的后裔里面有100位律师，他的后裔里面有1位法学院院长，哈佛法学院院长，他的后裔有30位美国大法官，他的后裔有66位医生，1位医学院院长，他的后裔有80位政府要员，其中3位是参议员，3位市长，3位总督，1位财政部长，1位副总统。第二个也是18世纪的一对夫妇，一个女士，这一个人用敬畏神、爱神的方式自己过日子，也带这样的孩子，带出这样子的后裔。另外一个，18世纪1740年，有一个叫 Ida Tech 一个女士，这个女士呢，她是以自由与放纵出名，没有神，没有道德，自由放纵。他一路下来到1900年的时候呢，他的后裔呢有700个人，其中有100个私生子，他的后裔有181个妓女，他的后裔有142个乞丐，他后裔有46个劳改犯，都是因为刑事犯罪。他的后裔有76个强奸罪犯。我在这里面想提的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教导跟摩西的律法有什么差别？耶稣基督的教导叫我们成为一个贫穷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，成为一个虚心的人。你要被神看顾那低微的人呢，还是你要被神远远就看到那个骄傲的人？神的教导非常清楚，路加福音6:24-26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？我们翻开来好不好？这里有没有6:24？来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，还没找到是不是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一个富足的人有祸了， 这里的富足不是说你很有钱有货了，这一个富足人是说你单单享受富足，你就受了你自己的安慰。你有没有考虑到别人？没有，一个骄傲自私的人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这里面谈的饱足人是不是因为你饱了所以你有祸了呢？没有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真正生命里的需要，没有考虑到自己真正的生命的需要，没有一个神要我们的眼光，虚心的眼光去看，没办法分辨什么叫永恒的、暂时的、灵性的、物质的。另外一个，没有眼光，没有神的看见，你看人只看到现在，没有看到神创造我们时的尊贵。神要我们回到原来那个尊贵里面去，不要单于现在，不要满于现在的一些喜乐。我们是一个天然人，是一个放纵的人，我们是一个不愿意有神的人，其实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。神的教导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从登山宝训开始，第一个有福的人就是贫穷的人，就是虚心的人，就是神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看顾那一个地位的人。我们低头一个祷告。神虽然短，但却是你教导的开始。这个信息带出不同的人生，也带出不同生命的结果。所以我们把这话，你既然亲自在2000多年前登山看到众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你供给他们这个世代的需要，你更提醒他们注意永恒的需要。就帮助我们，话会停止，圣灵的工作却不停止。愿你的儿女因着你的旨意，因着你的教导丰富起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